故云大方广说华严经世主妙严品第一，这一部华严经它的品数啊有39品，本来有45品，但是有6品呢没有翻译过。虽然没有翻译过来，这一部经呢续分正通分流通分也都是具足的。所以也可以说是完全的一部经，在所以说四经就是这一部经，这一部华严经有39品，合起来有80卷，再加上普贤横愿品，就是81卷。此品见出，这一品就是世主妙严品第一，见出就是立到这前边最初的开始。所以故云，所以说大方广佛华严经世祖妙严品第一。那么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和这个世祖妙严品，前面已经讲了，在佛所说的一代十教里边，华严经呢是最大的。以前在唐朝啊，唐太宗问这个玄奘法师，说是这个佛所说的经典哪一部啊是最大的。玄奘法师啊对他讲，就说是啊，这华严经是最大的，因为唐太宗啊就是贞观，他想要念这个经，但是他想要念一部大经，不愿意念小经，所以问这个玄奘法师。然后他就说，他说这个华严经那时候还是晋朝译翻译的那个60卷的华严经，以后这个迟刹那尼陀就翻译加上20卷，80卷，那时候仅仅呢就有60卷。他说这个华严经，你说它是最大的，这个大般若经有600卷，它这个仅仅就是60卷，咱们华严经呢是最大的呢。玄奘法师对他讲说，华严经啊，一门能开无量门，重重无尽，这个法呀是不可思议的。至于这个大般若经呢，只是一门， 这是华严经的其中的一门。所以当时他唐太宗呢，他就专门念这个华严经。这华严经这种境界是你想也想不到，思也思不到的。在以前北齐的时候，那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到五台山去分身供养文殊师利菩萨，当时有和他一同去的就有一个太监，这个太监叫刘谦，他看见这个太子这样的发心供佛供养文殊师利菩萨，把自己烧了来供养文殊师利菩萨，那么他自己呀就请求皇帝呀要出家，就是皇帝呀就许可他出家。他出家之后就专门呢读诵的华严经，特别的诚恳，昼夜精进，求这个一种的感应。然后经过修行了一个时期，他就有胡须生出来。本来这个太监呢没有胡子，他在这修行呢，他把胡子长出来，具丈夫相啊。本来这个太监是没有丈夫相，没有男人的这个胡子胡须，他把胡须也长出来，长出然后啊他就开了悟，开悟以后啊他就写这个华严论，写了华严论呢写完了他无疾而终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里长者，这个里长者也是修行这个华严经啊，读诵华严经，以后他就想找一个好地方啊去修行。他在路上走路啊，走走路就遇到一个老虎，这个老虎啊和他很表现呢很好的啊，就好像啊好朋友似的。这虎本来是伤人的，但是啊他见着这个里长者好像和他是好朋友似的。这个里长者就说了，对这个老虎就说，说我现在想找一个地方啊修行用功啊，你可以帮着我找一个地方了。 这个老虎就点一点头向他。于是乎啊，他就把他所拿的这个行李啊，衣单呢，就是不浪嘎的，连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物件呢，就都放到这个老虎的身上。老虎啊就给他驮着走，走了有30多里路，就遇到一个山洞啊。这个老虎呢就在这个山洞外边呢就停止了，不走了。这个离党者啊，那么一看这个山洞很不错，于是乎就在这修行。修行这个地方没有水，就是在这天晚间呢，也刮了很大的风，刮很大的风呢，就把一棵这个松树，很老的这一个松树，连根呢，就给拔出来。拔出去，在这个松树这个根里边呢，就有水出了，啊，有水出啊，他就用这个水在这修行。就像写一部华严论，那么有很多这种的境界，都是证明的华严经呢是不可思议的。十方集散记，陈刹原名调御师，法界功德大悲云，毗卢遮那大智海。在这一部经清凉果时，把它分出四门来。在前面所讲的，这是总序名义，现在所读这一段文有16句，这是清凉大师他想要写这个华严经的书抄的时候，他先呢这归敬请家，归敬啊三宝，请三宝啊加倍他，令他开智慧。那么现在读这四句偈颂，这是他皈依佛法，皈命，也就是皈依皈依我这个生命，给十方集散记。这个散记呢，就是过去现在未来，就是皈依啊十方三世的一切佛，一切佛宝陈刹原名调御师，陈刹就是微尘的刹度， 原名调御师，这个他智慧也圆满，功德也圆满。调御师，调御师啊，是佛的十号之一。这个调御就是调御三界的众生，令三界的众生啊，他离苦得乐，他想办法用种种的方法来啊调御这个众生。这个调就是和调和，御呢，就是驾驭。好像以前呢，那个车用马，那个赶车的那个人叫御者。这个调御三界的众生，他令三界众生呢，他离苦得乐。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这三界的众生。调御师。这是调御的一个大导师。法界功德大悲云，这尽虚空遍法界呀，十方三世这无尽无尽呢，这个功德大悲云，大悲云呢，也就是佛的一个代表佛的一个名词，好像啊空中那个云似的。毗卢遮那大智海，毗卢遮那是翻译成圆满，就是啊圆满大觉者，大智海就是大觉大智慧海。大智慧海也就是个大脚海，这前面呢这四句这是说的赞叹佛宝，皈依佛宝。后边就说所住甚深真法性，所留圆满修堕落。这两句啊是皈依法，所住甚深真法性，这是法所住的，没有再比这么这个法再深的真法性，这种啊真正的法宝。所流出来啊，这圆满修多罗，修多罗就是经啊，这圆满的经典，也就是这一部华严经啊，一尘方佛会中所有的每一个微尘国度啊，这个十方的这个地方佛会中，这有诸佛在那说法，诸佛的法会里边普贤文殊诸大士，这个普贤菩萨是在这个华严经呢，他是一个主要的菩萨。那么还有文殊师利菩萨、诸大士，还有其他的这个很多的菩萨，很多的大菩萨， 我今欲以一毛治，测量无边法界空。这是啊，清凉国师他说，他说啊，我今欲以一毛治，我现在啊，只有这个一个毫毛的这么多的智慧，这表示自己的智慧太小了。因为一根毫毛这么多的智慧，那是很少很少的。测量无边法界空啊，来呀，测就是猜测，量是量度，量度什么呢？量度无边，没有边际，这个法界空，这个法界呀，这么大的这个空理，这个真空的道理，以一根毫毛这么多的小智慧，测量无边这么大的法界空性，这种空理，怎么能测量的穷尽的，测量不穷尽，所以才说愿成三宝同体词啊，愿意啊，屏障着这个十方三世这个三宝，这个通体这种慈悲啊，句句名符诸佛意啊，我所啊写出来的这个华严经书抄啊，每一句都是诸佛的这个心意，和诸佛的意名符，就是暗暗的和这个符合诸佛这种的心意。常无缺，尽众生皆入普贤，回至圣山，下群生，速证菩提常乐国。这一段偈颂有十六句，在前边的八句是皈依十方无尽无尽常住三宝，后边这六句是请求十方常住三宝来加护开啊他的智慧，令他所说的法，所写的这个书抄，每一句啊都合乎佛的意思。所谓上合佛心，下契众机，那么这个六句就是啊，请求这个十方的三宝，就是大威德啊，来加倍而护念。后边这两句呢是归思给法界众生， 把这个住宿华严经这种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，所以他说啊，必令法眼常无缺。这个必令呢，就是使令，这使令的法眼常无缺。这个法眼呢，在这儿是说的这个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常无缺，常常呢不会断，这种啊法呀是不会少的，不会没有的，所以呢，这必令法眼常无缺，尽众生界入普贤。这个普贤菩萨在华严经上，他是啊一个当机的请法之主。这个普贤菩萨他这种境界是没有法子可以知道的，所以啊他是大横普贤菩萨。每一个众生心里都有普贤菩萨，那么每一个众生这个身心也都在普贤菩萨他的心里。所以清凉果师说，尽众生界入普贤，所有的一切众生啊都变成普贤菩萨的化身，所以说尽众生界入普贤，都能行这个这种大的横力。回之圣善侠群生，这一句啊就是回向啊，把所有的功德，他注解这个华严经书抄这个功德都回向给呀所有法界十方的众生啊。圣善这个这种啊注解华严经这种的功德是圣善，是殊胜而最好的啊。侠群生，侠就是周边的意思，把这种的功德呀都给到所有的众生，这叫侠群生。所以在古来的人呢有的发现读诵华严经的，有的人又发现书写华严经的，有的人呢又发现这个供养华严经的，有的人又受持这华严经。这华严经你看这么大一部经，这是啊有81品，有10万偈颂。在古人呢有的发心用这个血来写华严经啊，用自己身上的血，一个字一个字的都用这个血来写华严经。这为什么就表示报答佛恩？因为佛呀对我们众生的 这种的慈悲太大了。嗯，所以有的人发心呢，用自己的血来写《华严经》。现在在纽腰啊，这位这个寿野和尚，就寿野法师，他在五台山呢，就发心用他的血来写一部《华严经》，所以他自己呀，称自己叫华严行者。怎么叫华严行者呢？就是啊，依照《华严经》的方法来修行。这一位法师呢，他原来不认什么字，不识字，以后就跟着这个那个猴子法师，学读四书，学读啊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啊，啊，那位这个猴子法师呢，就给他讲，啊，那么他一点一点学的，现在，不单，会，读诵啊，讲解，而且还会书写的，会写字的，写字写的。虽然说是功夫还不够，但是有偶尔有一个字，还写的不错，写的很好的。他能用这个血，自己的血写《华严经》，这都是啊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也可以说这位啊寿野法师一定是与华严经有大因缘的。现在他没有往生呢，人人都不认识他，等他往生之后，这或者就知道是哪一个，或者是菩萨，或者是罗汉呢，或者是哪一个人呢，啊，到这个世界上来教化众生。这叫啊回资，回就是回向，资就是这个什么呢，就是他所写的这一部华严书钞，他所有的功德他不自己要，清凉果实他不自己说，哦，这是我的功德，我就注解的华严经书钞啊，这功德呀，我都要带到我的袋里，带到我这个袋里头留着啊，就是把这功德放自己的帕克里头啊，他不这样的，他要回向给所有的众生，把这个这种圣善的功德来呀，普遍来周济啊，周济给这个普遍给布施给法界的众生，这样怎么样子呢？令法界所有的众生啊，速证菩提啊，常乐果，快快的就证得到这个圆满的大脚啊，常乐我净这种涅槃的四德，这种的妙果，这种常常快乐的这种的脚果。所以呀，那个你看这菩萨发心，他绝对不是为自己啊，他就注一部经典，都要把这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啊，一点都没有自私心。哦，这是我住的，这功德都我自己要，他不是的，他给这个法界众生，这个众生啊，就你我现在都有份了啊，这个清凉果实都布施给这个他注经的功德给我们现在的众生了啊，所以呀， 所以我们现在都应该感谢这个清凉果师啊，这是一种的慈悲啊，我们能得到啊，看这一部华严书钞，能依照这种的注解来，来修行，学这个佛法，我们都应该呀、多向清凉果师叩几个头。有明白佛法，听着这种的道理，也好像很平常似的，也不认识啊，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这个最妙一种法门。等你要是明白这种法了之后，你就知道啊，这个清凉果实对我们一切众生啊，这种的慈悲，这种的爱护啊，那真是无微不至，到那个最微细的那个地方，他都啊给我们想到。所以咱们现在的人呢，能听见这种的妙法，如果没有啊大善根呢，你根本就没有法子听这种的法。你不论你哪一个人呢，或者修行，或者不修行，或者呀发菩提心，或者没有发菩提心，能听见的这一种的法的人，这真是沙里瞪金，在沙里头啊找金子。你就好像啊这个金子，你没有见过金子的人呢，你就见着它也不知道它是贵重的东西，因为你不懂。在乡下的人没有见过这个金子钻石，你要见着钻石了，他说哎，这是和普通的玻璃是一样的呗，怎么卖那么多钱呢？为什么他这样讲呢？就因为他不认识。我们现在对这个华严经啊也有这种的关系，你没有懂法的人呢，教得他啊这听法就是这个这么样子嘛，你要明白了这种法，这个最高了，无上了啊，甚深微妙的法啊，再没有比这个法再好的了。所以这个清凉果师啊，他在没有写这华严书钞之前呢，他就求这个华严海会佛菩萨来加倍他，加倍他，给他一个灵锐的这么一个预兆。他就啊在佛前来这么拜佛啊，恳切至诚这么求啊。有一天呢，他就做个梦，这个梦啊怎么样呢？见着佛一个佛像，这个佛像是金的佛像，从这个佛像啊就放大光明啊，放大光明啊，这光明普照这个法界。他在这个时候呢，就用两个手又把这个光呢都给吞了，把这个光给吃了，就好像呢。咱们这个果帝不说他也吃过光吗？但是他吃那个光和这个光又不一样。那么还有啊，这个摩诃迦摄也叫引光士，我那时候讲这个引光士啊，他说他也引过光啊，那么他引这个光怎么样引的，只是不知道。这个清凉果实不是引光，它是吞光，吞的把这光都吞到他的肚里去了， 所以以后啊，他就开始写，写这个《华严经》的书抄，他落笔不停啊，是就写的，也不改也不停，就这么往下写，啊，为什么他这样？就是开大智慧了，他那个所写的都是这个诸佛菩萨来加倍他，令他叫他这么写，啊，就是加倍他，令他开大智慧这么写。所以这个书抄，要是现在讲，他这个这个前面有玄坛呢，这个华严书抄的玄坛呢，就有这么大的本子8本。俺们如果要是你们各位要详细都听一听呢，可以讲，但是一年也讲不完。那么要是晓得不愿意听那个呢，就可以快一点，咱们讲经文。不过这个玄坛呢，讲得真妙，妙不可言的啊，有这么8本，你看，就在那华严书抄里头有的，就在那里头呢，就是现在讲这个，就是都是在那个玄坛上的。要讲全讲呢，一年也讲不完的，就单讲这个玄坛也讲不完，一年，它比那个《妙法莲华经》都多，要是晓得，那个可以自己看呢，就讲经文也可以，你们大家想一想，愿意怎么样讲，你们就怎么样讲，这个是他一开始写这个书抄的时候有这么警戒，这叫光明遍照之相，这就是这华严经这光明啊，遍照法界这一种的意思，预兆。你等他写这华严经正在写的时候啊，以后又得一个警戒，又是做一个梦，梦的什么呢？他梦见他自己变一条龙啊，变一条龙啊，这个头啊就枕着南台，这个尾呀、龙的尾巴就缠到这个北台上，在五台山呢啊，他这个尾巴就缠到北台上啊，等一等呢，他又变了。又变了7,000,000,000,000,000这么多的条龙，就飞到天上去，然后就没有了。那么他解醒了之后，他知道这是华严经啊，要这个流通到尽虚空遍法界，都有这华严经啊。你们要是得到开悟眼的人呢，你就可以看见呢，这尽虚空遍法界都有这华严经，也都有这个清凉果师所写的这华严书抄都有的啊。你要愿意看，随时你一入定就可以看见这个华严经，就是佛在定中说的，以定心说定法啊，度这个定心的菩萨，所以在尽虚空遍法界都有这华严经啊。你们各位不信，那我没有法子叫你们信，你要是想研究啊，慢慢你就会信了。这种境界是的确不可思议的，等讲到这个经的正文，那更那种境界你根本没有法子明白，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。你也按照你普通人的这个想象的这个道理根本想不通的啊，你要不明白佛法的人，所以就要讲了，要讲把他那个道理要讲浅一点，或者照着按照你所知道的来告诉你啊，你就可以一点一点明白了。所以这个讲华严经，大方广佛华严经， 现在在这个整个的世界可以说是没有第二处，就我们这第一处啊，讲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法会啊，最少最少也要五年才能呢讲完把这一部经。我讲那个妙法莲华经讲了一年零一个月，在这个国家一年and one month, one year and one month, 不是两年，一年，但是一年，你看看那个日子就知道。我加的是一年零一个月。那么这一部经就按快了讲也要讲五年，你说这五年的期间呢啊，你们年轻的人都会老了老的人呢回头就会死的啊，死了回头又会托生来再听经啊，所以啊这个五年的期间呢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啊，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样子。以前不信佛的不信的，现在听了也会信，以前信的听了之后又会去修行。所以啊这华严法会在这个美国这儿来开始啊，你们这一般人都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学佛法的最诚心的人了啊，所以呢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。但是我以上个礼拜天说要把这个序文呢能背得出来，现在这个序文呢讲完了，有没有人能背得出来这个序文？